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何等不配，但是你的爱是这样广阔高深，十字架的爱就这样临到了我们。主，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盼望，让我们的生命充满能力，因着你十字架的爱，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当我们读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把你的话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上帝，谢谢梁斌弟兄的分享见证，也感谢上帝，我们昨天有敬礼，然后我们等下这个光辉赵辉也都在我们当中了，我们要特别欢迎他们，那昨天有很美的一个敬礼，然后我们也有 很好很美的一个联谊会，那等一下崇拜请坐，等一下崇拜结束，我要请光辉特别出来，那我们每一个人来欢迎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新会友，就成为我们教会的新会友。好，感谢上帝带领我们透过每日研经释义，那我们同步灵修，你知道今天读到那个路加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对不对？所以在这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透过每日研经释义同步灵修，那我们也把路加福音读完了，那每一次读完一卷书，那我就非常兴奋，那梁斌说一年要读一遍，对不对？哇，这个是很好的习惯。那如果你按着每日研经释义，它也有一些的引导，就是它下面有速读的部分，一年读完一遍圣经，你如果照这个进度读，你也一样一年可以读完一遍圣经。如果你没有照这个速读的进度读，你如果照每一天我们几节几段来读五年可以读完一遍圣经，也很不错，对不对？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透过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大大的彰显感谢主所以鼓励大家跟教会同步灵修那今天是第一季读完了，那第二季已经来了，如果还没有拿到第二季的那 找我或者找毛师母来领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我们刚刚昨天读过的经文24章这一段经文，刚刚我们读了，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复活的主我要从三方面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从知道得到还有行道跟大家分享。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但是不一定做得到，对不对？譬如说我们都知道水对我们水对我们身体健康很重要，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运动对我们身体健康很重要，对不对？但是我们做得到吗？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做到有时候水喝不够，有时候我们运动不够那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呢，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把他拯救出来我们知道他们在埃及地是为奴之地如果上帝没有出手，上帝没有介入把他们救出埃及，他们会在埃及地亡族灭种因为到最后法老王就跟他们说，只要出生是男生男的就要怎么样，要马上把他掐死所以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埃及呢，他们会亡族灭种那他们继续留在埃及，他们就没有出路那当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上帝就告诉他们什么是蒙福之路，什么是遭灾祸之路上帝都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因为白纸黑字写在圣经当中就是摩西五经那但是他们知道这些，他们做到了吗从圣经旧约圣经看，我们看到他们最后呢选择了灾祸的路 上帝给人，上帝总是给人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们可以自己决定，但是我们自己要为所选择所决定的负责任。以色列百姓他们选择了遭灾祸之路，到最后呢就是国破家亡，被掳到异邦，异邦异国。但是上帝的慈爱没有离开他们，使他们被掳归回，使他们被掳归回。有人说这是他们的第二次的出埃及。虽然如此，以色列百姓仍然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不明白上帝拣选他们拯救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拯救以色列百姓的目的是为了使万国万族因他们得福，就是上帝要透过他们来祝福别人，祝福别人。所以上帝在很早之前他就对亚伯兰说，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亚伯拉罕得福。然后创世纪十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念，预备来，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上帝就拣选亚伯拉罕，或者说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因你得福，得什么福？得因信称义之福。圣经说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称他为义，是要得因信称义之福。因为相信我们成为义人，因为相信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因信称义之福。上帝要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来祝福万族万民，让他们不只是亚伯拉罕得到因信称义之福，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因信称义，也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让外邦人外族人也得到因信称义之福。当上帝使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仍然不明白上帝拣选他们拯救他们的心意。以色列百姓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却发展成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只有我们才是上帝的选民，外邦人都不是，这是他们的观念。他们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他们无法使万族万国得福，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到世上来的原因。所以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完全把上帝的心意表明出来。新约圣经又再一次的提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福。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不只是使徒行传，加拉太书也这样说，我们一起念，预备来，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边已经出现因信称义，这边已经对对，就是这个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上帝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已经得到了，上帝要透过亚伯拉罕使万族的人因他得福。上帝要透过把以色列百姓救出来，不管是出埃及，不管是被掳归回，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成为万族的祝福，让万族也因他们得到因信称义之福。所以今天我们真知道，我们真明白，上帝爱我们，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目的，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目的是要让我们使万族万国都要因什么？因我们得福，对不对？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啊！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一个复活节的记载，我们一起来分享，从知道到得到 从得到到行道，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就是知道，这一段经文我们刚读过了，第一个复活节，这一段经文我们比较少用到了，我们常用的复活节的经文是在前面，前文，就是几位妇女来到坟墓，看耶稣埋葬的地方，他们是第一批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就宣扬复活的好消息，我们可以说他们知道，他们看到，然后他们呢就马上去行道。那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也有记载，但是马可福音记载的很短，马可福音只有记载两节，马可福音这样说，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两个人，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不信。那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门徒当中有两个人，他们往一个村子去，叫做以马忤斯，这个村子呢离耶路撒冷大概11公里，他这边说25里，这边有讲25里，那这两个门徒是12个门徒以外的，不在12个门徒之内，他们在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抓受审钉死然后复活的事，他们很关心这个事，那他们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耶稣与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主耶稣复活的耶稣，眼睛迷糊，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被动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眼睛受到外界的某种限制，以至于呢他们无法显出本来的功能，因为他们只认识肉身的耶稣，并不认识复活的主基督。有时候看到这里我们也会想到，有时候我们的眼睛也会迷糊，有时候我们也会 受到限制，那看不清楚真相，看不清楚真相，那因为有时候我们眼睛会迷糊，所以我们的眼睛有时候不可靠，会欺骗我们自己，那譬如说明明上帝给我的配偶是最好的，那我们的眼睛有时候会被骗，以为别人的配偶是比较好的，会不会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婚外情产生的原因，有时候我们的眼睛也会迷糊，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不要迷糊，那这两个门徒他们就跟着耶稣，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还有跟耶稣同行的11公里，那一路上就不断的跟耶稣讲话，但是他们的眼睛却是迷糊的，不认识他，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外貌来认耶稣，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认识他，他是我们的主。那这一条以马忤斯的路呢，也是指着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之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软弱，有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会困乏无力，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比如说在工作上，在情感上，婚姻上，人际关系上，有时候会不顺利，或是身体上的病痛，生命中的困境，等等，都遇到难以承担的艰困，艰难跟挫折，将把我们的生命就是打乱了，我们的生涯规划打乱了，那我们会落在一个灰心或是绝望，或是难过的一个光景，好像这两个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那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呢，主耶稣就亲自与他们同行，他们却不认识他，当我们的生命正在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忽略了主还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会把它忽略掉， 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要逃避啊等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啊。纵然我们落到任何的困难环境当中啊，病痛软弱当中，我们的主仍然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并不孤单啊。这个时候，复活的主仍然与我们同行，仍然与我们同在。好像这个时候啊，经文当中主耶稣跟这两位门徒同行同在一样啊。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啊，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软弱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主耶稣都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这是我们生命得胜的一个秘诀啊。所以主耶稣与他们同行，问他们说：“你们走在这个路上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啊，圣经说哈，他们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啊，他们谈论关于主耶稣的事啊，但是他们的脸上却带着愁容啊。可能啊有时候基督徒属灵的光景也一样啊，他们基督徒聚会，基督徒查经，分享主耶稣啊主耶稣的事，但是并没有得着主的喜乐啊，仍然脸上带着愁容啊。那这个路加福音24:18-19，这两个人，一个叫做格留巴，好，他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好，什么是先知？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先知就是上帝所差派说上帝话的人，或者说上帝的代言人啊。有时候我们走在上帝的路上，热心侍奉，但是我们同样遇到当我们遇到同样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跟这两个门徒一样，充满疑惑，无法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啊。他们说耶稣是个先知啊，那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啊。在此我们看到，他们认识耶稣只是认识肉身的耶稣啊，他们知道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奇事啊，那但他们不知道耶稣他是生命的主，不知道耶稣他有复活的大能。所以呢他们因着耶稣的死，他们还不肯定耶稣的复活，所以他们心中满了忧愁啊。如果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他只是一位老师夫子，好像我们中国的孔子啊，或是一位先知，好像旧约的以赛亚、以西结、尼西米啊等等啊，那么在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必定会问啊，那这时他我们的心一定会产生一个忧伤难过，好像没有盼望一样，因为我们只是把主耶稣当作是一个先知，只是一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复活的神，他不是神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他们已经知道了啊。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22-24啊，他们知道已经几个妇女看见了啊，他们已经有人遇见复活的耶稣，他们已经知道了啊，但是他们还没有那种就是真正的信靠耶稣他是一个复活的主啊，他是一个他有复活的大能啊。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哈，那这些经文都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来反思哈，我们会不会也会落到这样的情况？好，我们也会不会如此啊？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听到知道耶稣复活的消息，好，那我们听到，我们知道啊，却还未真正领受到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如果是这样啊，当然我们没办法把喜乐活出来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一定要啊，一定要得到，好，一定要得到啊，这是第二个好，我们要分享的啊，得到啊，在25-27啊，耶稣就对他们说， 啊，耶稣知道他们，知道他们还没有得到，耶稣期待他们也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得到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啊，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讲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讲解给他们，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如果我们只是知道，是知识性的，我们只是知识性的知道，很多人知道，譬如说在美国这个国家，几乎是基督教，类似是基督教化的国家，50%上的人都会上教堂，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每一个都得到吗？不一定。那如果我们知道而没有得到，你知道谁最着急吗？我们的主耶稣最着急，圣灵会担忧，所以耶稣就当面责备他们，当面提醒他们，教导他们。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复活以后，耶稣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的门徒跟他们类似责备提醒，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复活的主，那有复活的大能，那我们信告他，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也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特别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21章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约翰福音到20章，就讲到说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生命。约翰说，如果要把耶稣所做的事，要把它记载下来，那写不完。但是21章又有一个补充，21章这个补充是耶稣对特别是耶稣对彼得的对话。那今天早上在这个教会终身会礼母会这个崇拜的时候，有这个礼拜有30个人受浸，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讲一篇道，就讲说耶稣跟门徒早餐，耶稣跟门徒一起吃早餐，就讲这一段。我们看到彼得3次不认主，然后耶稣在最后的一个阶段，约翰福音21章，耶稣就再一次的提醒彼得，让他真的是让他充满主的能力，让他没有内疚，因为他3次不认主，让他对他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观点。耶稣就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就再一次提醒他。那彼得说，我爱你。耶稣给他使命，给他方向，人生的方向，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那这是耶稣复活之后，他知道门徒知道他复活，但是门徒还没有得到那复活的生命，耶稣很着急，就好像以马忤斯的这两个门徒一样，就好像彼得一样，还有其他的门徒一样，耶稣期待他们能够得到那种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那这是耶稣爱的提醒，他不但要我们知道，也要我们得到。如何得到复活的生命呢？我们往下看，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他们说，无知的人无知就是心智未打开，我们若是在属灵的事上无知，信心必定软弱无力。所以他说耶稣说他们的信心迟钝了，信心迟钝，跟眼睛迷糊，脸上就带着愁容，那是同样的意思。那主耶稣一直要我们不要眼睛迷糊，我们不要在属灵的事上不要迷糊，不要无知。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不会迟钝，我们的信心就会刚强，我们的心中就会喜乐。所以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一生 不是都是一帆风顺的，哈，外邦人会，就是未信者会遇到的事，我们也会遇到，啊，我们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啊，未信者遇到的事，我们也会遇到，但是基督徒跟未信者，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有什么差别呢？啊，我相信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我们有一个依靠。我们知道有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可以依靠。所以基督徒没有别的路，好，我们就是，一定相信，啊，坚定相信，啊，我们的主，啊，坚定相信我们的主，啊，那相信我们人生一切的事，啊，都在天父的引导当中，啊，都在天父的引导当中，啊，那啊，我们知道天父的旨意对我们是好的，啊，所以当我们发生不如意的事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向他祷告说，主啊，你要在这件事上要我学到什么，啊，什么样的功课，啊，所以对一个基督徒 来说生命的功课就是学习活出上帝的形象，啊，无论遇到什么事，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显出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当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旧事都已经过了，一切都变成新的，都不会一样的，啊，我曾经在礼拜四的佳音小组，就是我们的拉森超班，分享一个黑人音乐家的一个故事，啊，因为拉森超班也有好几个慕道朋友，啊，很喜欢讲，一些见证给他们听，啊，我曾经分享过这个人，啊啊，黑人女音乐家，啊，他叫做Waters，啊，华特斯，啊，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啊，他其实生命很坎坷，他因为母亲被强暴而怀孕生下了他，啊，你看他出生就 很凄惨的，啊，然后呢，在单亲家庭长大，啊，这边有写哦，童年常被打，所以他非常痛恨他的母亲还有跟母亲同居的男人，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啊，在十岁就离家出走加入帮派，很可怜，十二岁就结婚嫁给赌徒，十三岁离婚进入夜总会，十六岁人家邀请他去教会，然后他就嘲笑教会的人说，我不需要生命的活水，我只要可口可乐，这是他到教会的一个第一次到教会的一个感受，十七岁他唱红了，他歌声很好，啊，他有那种音乐的天分，啊，那他出名，啊，十七岁就出名了，啊，然后1920年，啊，他第一张流行歌的唱片问世，啊，是他唱的，啊，那1925年，啊，第一个能进到百老汇主演的黑人也是他，啊，1927年，第一个进入电影界的女黑人演员也是她，哦，那之后呢，她就非常的出名了，哦，非常的出名，哦，但是，哦，当她成为众人眼光的焦点的时候呢，她讲了一句话，她说，她说，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孤单，哦，所以出名的人不一定就是很风光很好了，哦，他说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孤单，哦，然后在这是他的经历，哦，就是演艺人员，哦，会有这些人生的情况，哦，然后在1975年春天格里汉牧师布道的时候，在纽约布道，很多人觉知他就是其中一个，哦，然后呢，我这边写的就是最感动的就是他决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遇见复活的主之后，哦，他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张机票回他的家乡去找他的妈妈，做什么？跟他妈妈和好。本来是很痛恨他妈妈的，但是这个时候因着十架的爱，哦，他跟上帝恢复关系，他有那种复活的生命的能力，有那个爱的能力，他信主之后第一件事买回机票回去家乡跟他妈妈和好，啊，那我相信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我们跟我们家人关系有时候也会有冲突有困难，哦，但是愿上帝帮助我们，因着十架的爱，我们愿意更多跟家人修复很好的关系，这是上帝的心意，哦，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哦，他看顾麻雀，哦，这是他最喜欢唱的 诗歌、哦，那今天主耶稣也透过圣灵不断的帮助我们，哦，让我们知道，不单知道，可能很多人知道耶稣复活，但是没有经历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有那种爱的能力，哦啊，因为这样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哦，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最后，哦，最后就是行道，哦，这两个门徒，哦，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有怀疑、心里忧愁，然后没有喜乐，哦，那这也让我们知道，哦，即使我们听了再多耶稣复活的事，哦，但是我们不曾与复活的主相遇，哦，我们没有那复活的生命，我们一样经历不到复活的喜乐，哦，虽然我们的信心，是这么软弱，但是主耶稣，他的爱超越我们的软弱，主耶稣要一直帮助我们，哦，让我们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软弱，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到，哦，那，主耶稣，现在透过圣灵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哦，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哦，那所以呢，耶稣在这个地方，有一点，责备他们，哦，那，希望他们的心，哦，被打开，哦，当，他们把耶稣，他们真正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他们真的是，心打开了，哦，就是眼睛打开了，哦，主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哦，所以，他们就，接待耶稣，哦，接待耶稣去，他们家里做客，哦，那，其实，当我们接待耶稣到我们家做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哦，那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主人，哦，那，他就会不断的加恩典加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所以到最后三十一节这样说，哦，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哦，他们的眼睛明亮的是指他们心灵的眼睛突然被打开了，哦，那就认出这个人他 是他所熟悉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说，忽然耶稣不见了，哦，他是指着，耶稣他突破，哦，他突破那个自然人的眼睛，啊，在那个眼睛当中，消失了，表示复活以后的身体不受自然法则的限制，是超越时空的。那这两个学生，啊，他就想到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岂不是心里都是火热的吗，啊，就是他们得到了，啊，那他们里面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眼睛不再迷糊了，心中不再忧愁了，现在他们眼睛明亮，心灵火热起来。接着呢，三节到三十五节就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门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与西门看，这两个门徒，他们就把，在路上所说的，然后都述说了一遍，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他们行道，他们开始在传福音的，他们能够把它活出来，把，真的是遇见耶稣的事，把它活出来。刚刚梁斌的见证也一样，就是，他怎么样遇见耶稣，怎么样生命改变，现在可以分享出来，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感谢主。我的结语，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若生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之后，门徒们真正拥有丰盛的生命，真正拥有上帝的爱。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就是爱，从上帝领受爱，然后把上帝的爱分享出去，因此我们说我们要活出爱，活出爱。路加医生，现在我们读完路加福音，路加医生他不只是写路加福音，他还写另外一本书叫什么？使徒行传。那路加福音之后接着写使徒行传，完成了使徒行传，使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门徒们、使徒们如何把上帝的道、上帝的爱活出来，这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所以就是昨天我敬礼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使徒行传开始受3000人受洗受浸之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那等等，有人就把它归纳，四条船，我昨天有讲四条船，对不对？哪四条船？ Worship、 Fellowship、 还有 Stewardship、 还有 Discipleship。 他们受浸之后，他们就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什么是 Worship？ 我们会聚会，刚刚那个经文里面有讲到他们在殿中，横切在殿里，在家中，在殿里是大聚会，在家中呢是小组聚会，家庭聚会，所以这个是 Worship。 我们基督徒遇见复活的主，我们要一起 Worship。 我们有集体的聚会，我们有小组的聚会，Worship。 我们会唱诗，我们会祈祷，我们会赞美，我们有 Fellowship， 我们就团契了，我们彼此的彼此关怀相爱，昨天下午我们联谊会结束之后，跟毛师母跟小钟我们又去看了吴涛，吴涛，他进步很快，感谢主，可能很快就会回到我们当中，他心中充满感恩，因为他经历很多困难，对不对？他在跟我们分享，哇，弟兄姊妹们对他怎么关爱，我们当中他还提名好几个人，我忘记他提谁了，他提了好几个人，我们提太多人了，提了好多个人，在他很多困难当中，就是一直帮助他，基督徒就是有 fellowship， 就是彼此就是互相关怀激励，等等，基督徒的生活还有 stewardship， 管家职分，为神管好他托我们的四件事，哪四件事？我们的时间，为神所用，我们的金恩赐，为神所用，我们的金钱为神所用，我们做见证传福音为神所用，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生命当中这是上帝给的，这些都是上帝给的，那最后一个就是 discipleship， 我们还要接受操练，我们参加主日学装备课程，我们参加小组训练，小组长训练，我们要继续接受训练，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来服侍上帝，侍奉上帝，所以感谢主，特别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看到保罗遇见的主，遇见复活的主，他生命完全不一样，这成为初代教会极大的祝福，所以活出上帝的爱使我们真正拥有永恒丰盛的生命，活出上帝的爱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我们渴望你，渴慕你，复活的生命时时刻刻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活在这世上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活出你的爱来祝福更多的人。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